内部人士曝光普京现状，下令准备进行核战疏散演习。东方航空班机在广西坠毁，飞机解体，132人生死未崩。国内国外不同讲法，习近平一句话引猜疑，秦刚曝光中共援俄西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22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一名自称同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熟络的前情报人员透露，普京已经下令准备进行核战疏散演习，令到不少俄罗斯高官相当震惊。这一位前情报人员3月19号在 Telegram 上面的 General SVR 频道入面透露，普京因为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停滞不前而感到沮丧，经常迁怒身边的亲信，同其他人没什么交谈，甚至是自己的屋企人亦都很少联络。该频道还透露，有俄罗斯政界高层近日接获来自普京的指令，说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必须参与核战疏散演习。收到指令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担忧，他们担心普京是在这里为发动核冲突做准备，但是亦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准备参与这一场演习。上个月底，普京已经下令升高核战备状态。 General SVR 频道说，普京近来整体精神状况已经在核心官员内部引发恐慌。据悉，这个频道的消息一开始并没有被外界采信，但是随着西方情报机构公开有关克里姆林宫的情报，包括普京健康问题在内，有不少都同这个频道先前透露的消息吻合，令到不少人开始关注。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3月21号坠落在广西梧州藤县，引发山火，机上132人生死未崩。综合媒体报道，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在3月21号晏昼1点15分从昆明长水机场出发，预计晏昼3点抵达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起飞之后一直在大概8869米高度飞行，晏昼2点19分飞机突然间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并且在2点21分失去雷达信号，同地面失联。中国民航局透露，机上有旅客123名，机组人员9人，目前伤亡情况未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并且要求中共国务院派人协调处理。当局已经出动近70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参与现场救援的目击者表示，发生事故的飞机已经完全解体，在现场未见到遇难者遗体。坠机事故引发山区火灾，周围的竹林木头都被烧毁，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已经将大部分火势扑灭。有中国专家指出，这一次事故可能是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空难。拜登和习近平在3月18号举行不到两个钟的视像会议，重点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这一次会谈之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和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分别就俄乌局势发出不同的信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骆玉成3月19号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入面呼应俄罗斯为入侵而寻找的藉口，说随着苏联解体，北约本应进入历史，但是北约不单止没有这样做，还就快将俄罗斯逼到墙角。骆玉成说，如果再一步东扩，北约就快去到莫斯科的郊外。将一个大国，尤其是核大国逼到墙角，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就在骆玉成在中国国内力挺俄罗斯的同时，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国际社会展现了另外一副面孔。 美国媒体 CBS 3月20号发表采访秦刚的片段。在采访入面，秦刚表示北京没有送武器给俄罗斯，中国正在做的是送食品、药品、睡袋和婴儿配方奶粉。秦刚还声称是习近平促成了普京参与俄乌和谈，而且中共不单止和俄罗斯有良好关系，还和乌克兰有良好的关系，和美国和欧洲保持密切的沟通，所以北京具有可以帮助危机的和平解决的独特作用。纽约时报亦都注意到，中共一方面继续在国内支持俄罗斯，同时又向国际观众谈论和平和局势降级这一种两面派的手法。六四学运领袖王丹3月20号在面书发文，专门提到习近平对拜登讲的一句说话。习近平当时说，中国有两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须系铃人。王丹分析说，前一句的意思是乌克兰和你们美国亦都有责任，后一句的意思是只有俄罗斯才能够停止战争，我们帮不到手。可见中共拒绝协调停止战争，暗示站在俄罗斯的一边。王丹认为，以为中共在压力之下准备放弃和俄罗斯的结盟关系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综合外媒报道，乌克兰国安局说，车臣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派出的卡迪罗夫追随者部队，因为战况不乐观，加上有8名士兵身亡，已经在3月13号从基辅地区撤退，并且在进入白罗斯之后搭飞机返回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而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将会再增派1000名士兵参战。根据此前报道，在战争开打之后，车臣在2月26号宣布组建 1.2 万人的军队帮助俄罗斯。结果具有战争之王之称的车臣将军图沙耶夫在进军之后的第二日就传出阵亡的消息。卡迪罗夫并未证实这个消息，强调车臣军队在这场战争里面只有两名士兵阵亡。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有民众感叹政策比疫情更加恐怖。中国工业重镇深圳刚刚结束全市封闭管理，一名在深圳打工的人士告诉希望之星知，昨日发了一个出入卡，我这里已经封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收入，有什么办法？有上海网友表示，上海的所谓精准防疫已经失效，但是还死要面子，封闭了几乎所有的小区都不承认封城，对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做了核酸检测，亦都不承认是全员核酸检测。一名南京市民告诉中央社知，过去几日他因为被认定和确诊者时空交错，健康码变成黄码。他发现很多人和他一样被迫去到指定的地点排长队再次筛检。他表示，这些人其实是担心变黄码没办法翻工，或者影响屋企人被隔离，而不是担心疫情的本身。他说，恐怖的根本不是疫情，而是政策。政策限制你，你知不知道那种哪里都去不到的感觉？与此同时，中国网络上面也都出现越来越多有关疫情的自媒体反思文章。一篇名为《是时候转变防疫举措了》的文章说，个别疫情出现之后总是全面严控，每次严控的代价是如此之大，民众长期处于精神高压状态，很多家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团聚，很多其他疾病患者跨地区的治疗一再改期，很多小企业和个体户要面临随时关张，这些情况都是有稳定工作的人难以切身感受的。但是现在大家内心确认的是，这一轮疫情结束之后一定会迎来下一轮，总是会有新的确诊出现，完全禁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过程里面， 民众获得了乜嘢，又失去了乜嘢呢？网络文章《回燕郊的路》就提到，在燕郊和北京两个城市之间往返的民众，怎样被防疫政策卡在两边，过程往往缺乏尊严。燕郊从一月底到现在就已经封城多次，但是其实病例并不多。台湾国策研究院3月21号举办了乌克兰对台湾安全之影响与启示的朝野对话。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战争的延长或者战争的拖长，会加深中国在思考对台动武的时候更多的不确定性的考量。简单讲，中国要认真地一思再思三思，就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有这种完全跟着剧本行，一夜之间可以将台湾拿到手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国际的反应、美国的反应，乃至于台湾内部的反应，都可能不在你100%可以掌控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个所谓的战争的风险，可能远比中国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高。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一夜之间俄罗斯两日打完之后乌克兰就投降的话，那我觉得中国可能无尽的机会就更大。在美中战略互动当中，台湾的角色会因为这个战争突显定是弱化，我觉得关键还是在台湾自己。如果台湾能够展现好像乌克兰这样的决心和意志的话，国际社会才会有迟缓的可能性。我们没办法左右或者改变大国的战略互动，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或者加强我们自己的相关的作为，无论是国防、安全、外交，乃至于整个安全的作用。中共中纪委网3月21号宣布，中共13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沈德荣曾经任中共最高院政部长级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2018年6月卸任。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